所以他如果说他是一个就是能够学习的人，最好就是能够就是学习佛法，然后有一个真正的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他的心会心量打开的时候，他也把自己就是给走出来的时候，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去就是转变他这个业力。不然我们用那种吃药啊，那些甚至我们说法门，这些法门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让他的心就是安定，但是还不能够究竟，因为你转念的关键，这个转业的关键在转念。那你念怎么转？你要有正知见，你才能够转念，你才能够正思维。那正知见就是要这个多闻熏习才能够建立的。所以像这种事情呢，就是说根本要下手，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说暂时性的帮助他的，可能吃如果很严重的话，看医生怎么样，就是吃一点药，或者是有一个法门给他，甚至做一些心理治疗。这些心理治疗来讲的话，对他有帮助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些心理治疗师他是受过专业训练，他可能会给他就是说一个引导，让他能够把他那个内在的这个根结的一些问题，把他真正的那种痛苦的这个点把它宣泄出来。但这个宣泄出来还不等于解决，它只是宣泄出来。那你真正要解决的话，你就是要听闻佛法，就是可以多方面的去帮助他。那我们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可以引导他，就是一个合适他的这个法门，还是要听经。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一个社会上的人有忧郁症，其实我们这个学佛人也很多忧郁症啊。我们在道场里面也看到很多师兄师姐也有忧郁症啊，有些人你看他很发心，他什么法会什么都来，结果他哪一天就听到他去买了这个十栋房子，就是他的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就可以干出这种全部家里的什么全部拿，那因为他生病吧，就很多这样啊，狂买症就是属于这个躁症发作的一种现象。所以如果你即使我们说真的在佛门里面，如果说我们没有真的去学习，没有真的用这个佛法来熏陶自己，改变自己的一些观念，那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但有些人他是因为他本来性情上面就是比较不容易倾向这样子，有些人他性情上面他比较容易钻牛角尖，那他又不去调整的话，他就很可能会有，然后他再加上那个机缘，他的这个什么这个自己觉得这个时运也不是很顺，就可能就会有爆发这种问题，就是慢慢引导啊。其实这种得忧郁症的人哦，他大部分有一种状况是什么？他就是比较封闭，他走不出来。他走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要陪伴。那个陪伴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可以的话，我们因为你叫他自己去听经，他肯定是很困难的。可是你就是我们一起去听的话，那就不一样。他这种人他就是特别，因为他心不能够开，他甚至人家忧郁症他会有很多种这种现象，比如说他会有群众恐惧症，他很害怕在这个众人的这个地方，都会有这一些问题。那为什么？就是他心没有办法打开嘛。所以大部分忧郁症会有这种的这个倾向，就是他会有的人看起来就好像自闭症一样，然后他尽量他其实他社群的接触网他是很少的，他可能他这一天的生活都是在家里面，就是弄他自己的这些东西，还有照顾他家里的这几个人这样。所以他必须要走出去，可能会对他比较好。然后多做一些，其实还有忧郁症有一个问题，很多他的就是活动力太少，所以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积累的这种能量啊，这种负的这种这个他必须要散发出去。我们说有时候要去爬爬山走一走，把他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磁场啊，这些什么离子啊，把它就是转化一下，常常要出去走。但是我们不就是说尽量是像去那一种爬山啊，自然的那种地方，把他的这一种心胸开放起来。像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欢喜去旅行，他欢喜旅行呢，他是因为他要看看这个世界，他的心会觉得说他随着这个他的眼界，他的心会开放，会就不会把自己的这个心量眼界就是放在自己小小的生命上面，或带他去看看夜晚的星空啊，你看这个穹苍哦，这个每一颗你看到的这个星星都是这么几百万亿光年以外啊，那种你去接触那种大自然的时候，他心很容易会开放的。但是他这个前提上面真的是要有人陪伴，就是先带着他把他带出来，那慢慢慢慢的就是可能他就愿意听一点， 只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要注意，就是说那种依赖性的这种问题，因为有心理疾病的人他很容易就是对带领他的人他会容易产生一种依赖性，就以后什么他就是一定要你陪着他，那这样子就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头上面要先注意到，就是说你像那个心理医师他也是要为什么要跟他的案主要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个职业上面的一种守则，就是他对你的关心不涉入，就是说他不介入不涉入，不会变成说到最后两个变成知己，那这样子在治疗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他会变成说他把他的这一种这个整个情感的这个这种就是说情感就是依附在你的这个身上，那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都是也是我们自己也是要有这个善心很好，那但是我们就是要真正帮助他的话，我们要先有一些这些前提上面的心理建设，那知道怎么样对他，那个不能够急的，对啊，因为他今天会变成忧郁症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就是你过去是的这个熏习有关系。他如果说过去呢有这个熏习过佛法，哦，就是有接触过一些，就是说他有一些正确的观念的话，哦，就是他熏习这方面，你看他就很容易。我们说这个像心理学家，他会把人分成七种八种那种人格嘛，有些他就是属于反思型的，有些他就是属于他这种理想型的，他总是在追求之中。那有些他是属于那一种，就是这种创造，就是他必须要有就是那种创造力、创业型的。那他因为他的性情上面的倾向不一样，哦，所以他会走的这个路线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每个人，他面对他的生活，他面对他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前途，他采取的那个路线也是不一样啊。像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就是喜欢维持一个就是稳定安乐的一个家，那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去创造他人生的那种自我价值，他不想受限在一个小小的家里面，所以他会走的那个路线就不一样。那面对无常的话，其实说真的，我们从小到大就面对无常哦，所以你看佛陀他在那么小的时候，他在那么好的环境里面，可是当他看到这个老病死的时候，他马上就启发到说，我的人生有一天会走到这里，而且所有众生一切的人，他的人生有一天会走到这里。那难道我这一生就是只是为了这样子而活吗？你看他就是，这就不是普通人来的啊。我们看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祖师大德，他们你看他的传记也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他是小小的时候他就是能够对一个无常的事情，可能他爷爷的死亡生，他奶奶的死亡，他就这个启发了他这个宿世的这种善根，他就升起了出离之心。哦，那一般人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小孩子他小小的就好像这一种，因为出离心的人，你看他的就是就不同于平常人。你小小的时候，人家爱玩他不爱玩，他总是在深思，他总是就是想要追求这个人生，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一般大人就是他们总觉得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好，对孩子不是很好。哪一天真的就跑到僧道去，僧人或者是道士，你们那该怎么办？一般人是这样啊，他不走这一条路线的，他们会担心啊。但是我们总是，我们知道说生命它不是一生，它是生生世世的。最终我们学佛就知道说，最终我们都是要走上这个成佛之道，那何不快点开始呢？所以其实这些反应啊，都是还是善根的问题，是过去世的栽培。所以为什么辟支佛他根本不用老师教，他看到那个花开落叶，他就是他马上可以证悟。像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一个国王啊，这个他的宫女在帮他搔痒啊，帮他这个抓痒的时候，光是听到他这个壁穿的这个叮叮当当的声音，他光听到这个声音的无常，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可以思维无常，然后他就因此而证得辟支佛。所以他你看这个根多利啊，他这个善根多么深厚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被提醒的就知道，看到花开就知道开始会思维无常。我们一般的境界都是看到花开就哎呀美呀，对呀，一般的境界就是这样。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孩子他看到这个花就开始流泪了，然后你问他，他说因为他这个过几天他就要凋谢了，你可不要说这个孩子说哎，你这个孩子这么脑筋这么奇怪，而是说他这个可能从小他善根就特别的早发，他那么小就可以看到无常。其实无常是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哦，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会特别的去深思，特别的去想要了解， 到底是为什么啊？但是有些人他视几乎可以叫做视而不见啊，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啊，想这干嘛？大家不都这样吗？所以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我们就是叫他大哥嘛，我们同班上年纪最大。那他就说他为什么他要结婚要生子，就是因为他爸爸跟他讲说，狼谁烂，烂谁狼啊，就是因为人家生我们，所以我们生人家。他就觉得说所以他因为他爸爸的这一句话，他就去结婚生子了。我就实在不懂狼谁让烂谁狼这有什么意义在，那他就去结婚生子，那可能对他来讲说这个就是传承吧，他可能就觉得说中国人就是这样嘛，子孙相传嘛，就是这样子，所以每个人的那个价值观不是很一样，所以他面对这些无常的时候，他的这个抉择就不一样。不过我们说，如果说用这个生物学来讲，就是说因为这个兰花不是一年生的嘛，所以它明年它会再开，如果是一年生的就不是这样，一年生的话它这一次开了它就准备枯了，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都是从这里面去观察它的这个变化，从变化，其实什么是无常，就是变化啊，变化就是无常啊，你刹那刹那都在改变啊，所以这个无常不能够掌握的时候，像我们如果说还没有，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开始在思维去观察无常，可是还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他通伴心灵是追求的，是苦闷的，因为他看到这个现象，但是他没有这个，就是说他没有接触到佛法的时候，他会为这个无常而痛苦，因为无常就是一种我们一般就是。我们都希望常嘛，我们为什么会苦，就是我们都有常的这个颠倒，可是我们碰到无常的时候我们就苦，可是当我们遇到佛法的时候，就是佛法告诉你无常呢就是世间的实相，哦，一切都是无常的时候呢，你就是我就认了，哦，我现在知道说原来这个本来就是正常的，哦，本来无常令我们痛苦，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说无常是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在一切处上我们都验证这个也是无常，那个也是无常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开怀啊，那个心就打开了，而且你会在一切处上，你去验证到这个无常的时候，你就不再执着。原本那种执着心非常的强的，你看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他到这个他要死的时候，他对他的眷属放不下，因为他就觉得他就断灭见嘛，一般就是这样，他不是在常见就是断见呐，他就觉得说他虽然没有讲出来，可是他为什么那么痛苦？因为他觉得我跟我的爱亲爱的眷属的关系不能够再持续了，从此之后我们就人天永隔，你知道吗？就不在一起了。那我们现在不是学习佛法之后，来世再见啦，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咯，再回咯，哦，就如果说彼此都我先去啦，哦，那你晚一点来，然后不然说我们跟着这个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你，然后就是那种心情就很开阔啊，不然就是说我们一起啊，就是好，我们是决定了要在这个一起行菩萨道，那我们来世也是啊，哦，就是说我们就一起发愿，就是希望能够呢一起这个行菩萨道，然后呢成就这个无上佛果，就是就很好，因为我们就是在整个成佛之道里面啊，这个我们也需要有眷属。一个人也成不了佛啊，也没有这个成佛的舞台，也没有一个这个道伴，因为我们说我们整个这个修行到成佛的这个过程，从初开始到这个究竟的成就，这个善知识很重要，善知识不只是老师，还有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我们就是我们各位嘛，对不对？各位啊，好，就是我们就是这个道友啊，对啊，比如说你们各位如果今天不来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自动就下课啦，因为那个可能也怕下雨干嘛，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共同学习的这个法会，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学习的人，我们就是觉得说我就要死了啊，如果真的有来世的话我还跟你什么，可是他讲的时候他心里是痛苦的，因为他不想要离开这种亲爱的这个关系。所以为什么学习佛法好，就是因为认识到说这一个世间的实相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不执着不是无情不是冷漠不是淡漠，而是说知道说，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至少呢今生啊这些所有接触到的缘呢，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是我们说了业嘛，那个了业就是了那些这个纠缠的情缘，了掉的是那个，但是不表示说我们未来不再相见，我们未来相见的时候我们就是 这个善，我们就彼此就是这个道友，彼此就是善知识，那就不一样。就像说我们看这个阿难尊者跟摩登伽女一样啊，过去五百世恩爱夫妻，可是他这一次遇到佛陀，两个阿难那时候还是出国，那摩登伽女呢，就是很快证到这个四果阿罗汉。两个人在这个佛法里面呢，虽然呢一样是一个男众，一个是女众，但是他们这个时候的这个已经这个熄灭他们的那种彼此的这种情爱之心，就像兄弟一样，然后就像那个彼此之间的这个道，像大迦叶尊者跟他的这个就是紫金光的比丘尼也是一样啊，跟他这个他们之前就是他这一次结婚之后，两个都希望就是希望能够这个清净的修行那之后两个人都去这个出家，那他们过去是也都是有缘啊，那这一次呢大家就是都跟兄弟一样都成就了，那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整个都是从这个染浊杂染的这个情爱纠缠的恩怨纠缠的然后转成这种清净的解脱的不纠缠的，那就很好，就非常好。对啊，对，所以我们要感念众生恩啊。对啊，这样的想法很好，因为如果我们有这种思维的话，我们自然呢就会，第一个我们会感念众生的恩德，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珍惜我们所受用的这些东西，而不至于会奢侈浪费。因为很多为什么他奢侈浪费，就是因为他会觉得说，第一个可能是这是我自己赚来的，我就又不是靠别人养第二个呢，就是我的父母亲有钱，他们本来就是欢喜我受用，所以他们就不会有这种感恩的心，觉得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浪费，他就很容易会去奢侈，因为他那个就是他记录上面本来不是他不是因为什么账的，当然也是有。可是同样是大藏经，他在不同的经典里面讲的类似的故事，比如说他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典故他讲的是说，是一个老公公，可是他类似的故事里面可能讲的是一个老婆婆，那就是他那个记录上面本来就不一样。不过他通常这种就是说不会有很大的出入，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们就去选抉择一个，就可以了。他是会有的，因为就是。比如说佛他讲一个经，他可能就是一个经不同次讲，还有听的人也都不一样，然后结集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他会有一些不一样是有可能的，也有可能就是说类似这样的这个情节的确是发生在不同的，就是看起来故事很像，可是是的确是两个人。对对对，这是因为这个记录的人他们就是其实跟我们的念力有关系嘛。就是说你的道力怎么样，你听到的人你记录的时候他听到的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些微的出入，可是这个出入不会很大。对，就是我们一同上一个课，这样听下来还是会大家的理解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那记录的人的不一样。对，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是经名是几乎一样或者差一个字两个字，但是他的这个翻译的人也不一样，但传讲其实当时候传讲的人也不一样，就是把这个经典口述出来的人也不一样，因为经典它是后来它的结集是很多次的，不是我们说在这个佛涅槃之后，然后大迦叶尊者结集之后就那么一次，它后来是很多次的，是几次的结集，所以它会有一些不一样。不过这些不一样其实都是比较细的。对，我们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大藏经嘛，大藏经大正藏嘛，那还有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认为说大正藏它的这个曲折是我们如果我是可靠可信的，所以现在要辨别真伪或者是说我们要找一本经，我们就以大正藏里面有的我们来查其他的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些是在后面的，那就是他会在还有续藏啊什么，他会再加一些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再考量一下。有一些经啊我们这样讲，有一些经啊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父母恩重难报经，我们常常就是会听到人家说这部经是伪经那其实呢这部经是就是说在大正藏里面也是有那它是叫父母恩重经嘛，还是父母 恩南报经，我忘记了，就是差一个字。那他的确也是有安世高这个大师译的。那但是因为呢，现在这个我们流通最广的父母恩重难报经，他是注明是说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译的。那其实他的，因为他是这个文啊，其实很好。哦，所以有些人他大部分我们现在这个如果有法师在讲，还是用依这个版本。那其实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去找就是原本的，就是在藏经里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在好像这个诸经部，一个是在那个疑义，就是有怀疑的。哦，那有些我们这个古大德啊，像这个我们有一些大德就指出来说，父母恩重难报经鸠摩罗什大师译的这本是伪经，也就是说不。我们不要说伪经，就是说它不是佛讲的。可是佛他的这个讲经啊，他就是我们说经啊，律只能佛讲，可是经他通三种人讲嘛。你只要这个讲出来是符合三法印的，然后符合这个他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义理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学习。哦，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来讲，哦，就是像这样子的话，你说这个大部分大德他还是会以鸠摩罗什的这个版本来讲。宣讲是说这个地藏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做孝女的时候，因为我们说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说地藏三经里面啊，在这个旃檀山叶报经跟地藏十轮经里面，它都有讲到这个实相法。可是在这一部里面呢，它主要强调的是因果。哦，所以因果的这个部分呢，就所以有些人他甚至把这个地藏经判为这个小乘经，其实是不是，他还是大乘经。因为地藏菩萨他为什么他能够就是救度他的母亲，乃至跟他母亲一穷在地狱里面的这么多的众生，就是因为他发了这个非常广大的菩提心，这种无私真诚的菩提心，他才能够救度不止他母亲，整个他跟他母亲同业的这些众生。所以这部经肯定是大乘经，可是他里面着重的内容就是说教导我们，就是第一个是孝道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孝道它是这个人天啊，跟这个出世间，世间出世间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根本。然后它在里面呢，就是其实讲这个强调这个因果啊。那因果，我们说我们在目前的这个学习，就知道因果它是还在这个就是下世道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地藏菩萨他不是说只是限于这，而在地藏三经里面另外两部经都有讲到这一个实相空性的这个道理，但是在这一部经里面他强调的是这一个。对，包括说我们为这个新生的这个孩子啊，为这个生病的人啊，为这个就是临终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因为这些对象他可能他并不一定是已经学佛的这个人啊，所以他至少他们这样子通过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他可以能得到这个人天的这个善报，他可以不堕恶趣。那从这样做一个基础，他要再往上去修学，那他其实他会有那个因缘来带领地藏菩萨，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经过地藏经的修学之后，你就会有这个因缘再去学习波罗的法门，你就可能也会有因缘去学习这个法华经这一种这个大乘的法门。所以他只是一个，就是说他现在在这部经里面他强调的是这个东西，不是说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他怎么不讲那些，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里面就很多地狱众生嘛，他可能你知道我们说我们这个吃苦不是吃苦了苦，诶，他在地狱里面，他为什么在地狱里面那么久，他生不起一念善心啊。他我们都觉得说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会反省，他不一定，诶，他在苦的时候他在跟人家殴打这个斗争的时候，他可能那个心还是很恶的。所以他今天他能够从这个三恶道转到这个善道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在这个时候要叫他这个马上学习这个波罗空性可能不容易。所以有一个典故啊，就是讲到说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位这个祖师大德，他去这个五台山朝圣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碰到这个文殊菩萨，就跟他讲说呢，那现在呢我们在末法时代呢要修习什么啦，他就跟他讲说你就是要这个做好因果，要念佛。他就说这个因为呢这个我们这时代的众生啊，这个要靠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因为要从那个恶道把我们救出来的比较多，因为我们都是末法了嘛，作恶多嘛，反倒是像文殊菩萨，你要跟他讲这个空性呢，现在的人呢，他这一个善根不到，受用不到， 当然不是指全部啦，就是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就是可能为什么现在有这些很多大德他就是在强调这些，甚至就是儒释道这样子来。我们说明明就是佛法，为什么还要加这些呢？就是其实就是讲因果嘛，强调因果嘛，只要在因果上面立基做好。对，为什么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地狱众生还这么多？地藏菩萨在那边没有人理他，就善心生不起来，他还是要两个人要一直拼命打，你劝架都劝不成啊。所以地藏菩萨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啦，他们还是喜欢在他的热油锅里面泡，还是喜欢在那个，那不容易的，你要有善根。所以这个有些大德就讲说，是地藏菩萨他在地狱里面，你不是容易就是被救度的，你是有善根的人，因为这个做错事情或者是什么因缘哦，实际你做了大恶是掉到地狱之后，但是你有善根啊，碰到地藏菩萨善根会启发你才有这个因缘，你没有善根，地藏菩萨在你旁边啊陪着你啊，陪着你一起这个煮那个沸水，陪着你一起抱铜柱啊，你还不理他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不一定是说一定跟地藏菩萨是被他救出来的，当然也一定有吧，因为地藏菩萨他发这么大的愿，但有一个可能，当你的愿力跟地藏菩萨的这个愿力是相一样的话，你发跟地藏菩萨一样的愿的话，你跟他就是有缘了嘛。对啊，那我们今天到这边。